那我们的这个四季大对谈要开始了，叫徐医师 PK 见鸟师，没有来开玩笑的。好，好，那刚才我好，因为那时候拍到那些能量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好，到目前为止我还是不太清楚那是什么。啊，只是刚才在拍的时候，啊，刚才这边大概也，如果回去用电脑放大看，大概都上千颗。好，上千颗。那镜头如果很脏，也没脏到那个程度吧，哈。好，那我先很快速的把第四跟第五个开悟把它讲完。那我们啊，等一下开始我们的四季对谈。好，各位，第四阶段的开悟是人开始跟大地，人开始跟大自然的每一个 element， 每一个元素，包括地水火风，包括金木水火土，包括全地球所有的生物，蟑螂、蚂蚁、鸟，包括泥土、山和大地，都是一体的。各位，人跟整个大地跟整个宇宙都是一体的。那目前这个世界的人类已经快要濒临一个最大的困境了，就是人没有把土地当成我们更大的身体。各位，比如说这是我的身体吗？这是见鸟禅师的身体，我跟他的身体是分开的，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喝一样的饮料？你吃的菜是不是对头发出来的？啊，你有吃到别人的尿没啦？这样各位听懂了哈？大地、空气，我吸的空气跟你吸的空气有没有分开？我放出去的屁你会闻到？各位，大地、空气、食物跟水是我们更大的身体。人的身体跟地球的身体根本就是一体的，所以人类唯有走向我跟大地的连结，走向跟天地万物每一个生物的连结，人才会有未来。这是第四阶段的开悟。各位，因为现在整个地球的文明，人类被比喻成是人类跟地球的关系，被比喻成癌细胞跟肉体的关系。好，其实记不记得我之前讲过一部电影叫《当地球停止转动》？好，这一部的剧情很简单，外星人看到地球很漂亮，可是地球所有的万物都快要绝种了，所以他们打算来拯救地球。那外星人用他们很高的智慧发现，要拯救整个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拯救万物的唯一方法是什么？消灭人类。消灭人类，河川就会变得干净的；消灭人类，空气就不会再污染的；消灭人类，北极熊、亚洲虎、非洲象，万物就会欣欣向荣。因为人类迫害地球跟迫害万物，听懂了没有？好，如果我讲造物主，不管是佛法里面的佛陀，基督教里面的上帝，好，人类现在的行径就像各位，你生了五个小孩，老大把二三四五的孩子压迫到快要死掉了，这样明白吗？人跟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体的，可是人类的族群把万物逼到都要灭种了。各位，你是造物主，你会不会哭？会。所以造物主在哭泣呀，造物主在哭泣呀，因为人类这个种族把整个地球已经要吸干了，人类这个种族把地球要消耗掉了，人类这个种族把地球整个要毁掉了，人类这个种族把天地宇宙万物都要逼向毁灭灭种的一个途径。当我们在为我们的下一代着想的时候，许多的万物根本连下一代都没有了。各位，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如果这一点不改变，整个人类的族群会面临毁灭。第四阶段的开悟是人要跟大地缔结一个新的盟约，叫爱的盟约。 人类要发誓，我不只是要让人类的族群过好日子，我发誓要让地球恢复平衡，我发誓要让地球的万物回到昌盛，让万物繁衍他们的子孙，人类才会有未来，否则人类在毁灭自己。各位，第五阶段的开悟，好，就是人开始跟自己的本我，人跟自己的内我意识，跟自己的神性与佛性连结，连结。人的自我意识终于要开悟了，而且各位，以前的开悟是历代的高僧大德，或是哪一些神父、哪一些教宗个别的开悟，哪一些的智者个别的开悟。可是我告诉各位，未来的年代不是哦，各位我说了算。未来的年代是人类集体开悟，每个人类会开始跟自己的本我做连结，连结会产生五大作用，你内在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神通会开始出来，人会开始跟内在的能量做连结。好，所以刚才照到那些照片的那些光球有没有，那些所谓的能量球也好，什么挖沟也好，我不知道了哈，我相信那是人跟内在的心灵连结的一种现象，那是人内在的能量，是人本我的能量，是人的 being， 人的 entity， 人的 holy spirit， 人内在的圣灵的一种能量。我相信那不是自我意识的能量，以佛法来讲，有可能是人跟法界相通了而产生的一种能量的现象。所以我刚讲的人的第五阶段的开悟，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在未来你们内在的能量都会逐渐的开启。那不管是我们刚讲众生一体的爱，对万物的慈悲，还有你的智慧，各位，智慧并不是由外而来的哦，你上电脑只能查到资讯，查不到智慧，你上电脑只能告诉你股票的蓝图，不能给你预知未来的能力。各位，人有哪些能力？预知未来的能力，人有哪些能力？心想事成的能力，人有哪些能力？各位，连一个人身体生病了都可以自我疗愈的能力，人有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创造力，这些能力都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的，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开发，我们从来没有开发。所以未来你们每个人内在的能量都会发动，但是对很多人类来讲，他们会恐慌会害怕，因为以前老师没教，以前老师没有教，科学家没有教，通通没有教，这样了解吗？通通没有教。所以当你内在能量发动的时候，你会害怕，你会恐惧，甚至你会迷失掉。所以第五阶段的开悟是对基督徒来讲，你内在的圣灵会显现，内在的神性意识会显现，对佛教徒来讲，你的佛性会显现，你的本体会慢慢显现出来，但是你的自我意识必须要够弹性，自我意识一定要 open minded， 他心态一定要开，胸你的 mind 一定要打开，你不能够框架，你不能够坚持，你不能够缺乏弹性，这就是第五阶段的开悟。好，所以一二三四五，这是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未来不管是2010还是接下来，你人生一定会面临到的。如果没有面临到的，来找我算账，我说了算，好不好？我说了算。好，所以啊，我们这个之前我们这一段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哈，因为我们两位啊也是要开始来翘屎。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在洛杉矶的朋友哈是真的非常有福气哈，有一个习师，然后有一个。习师的哥哥戒良法师这样子。那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哦，大概在两个月前吧，我们第一次请戒良法师到我们的分会做一场演讲。我们很多的同学是觉得说，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师，几乎没有什么宗教框架，而且他所说的这个所谓的普世的理哦，跟我们在赛斯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呢，我脑袋瓜一动啊，他刚出了一本书，叫做《直了成佛》，看错了变成《见了成佛》。那这个八部曲，那我想说，既然八部曲，那讲了一场，不能够让它白白这样过去，所以我就 办了10场的演讲，10堂课这样子。好，那刚开始是我们是有收费了，不过呢，为了要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这次的公开演讲呢，我们准备了2000片的 CD 哈，在外头，你可不要小看那个2000片哦，那一片里面啊，60个小时。
一片60个小时，
对，一片60个小时，都是小弟在下我精心剪接的。免费送给大家，不过呢，有一点小瑕疵哈，因为第10场实在是来不及了，因为我请 Ebony 帮我带回台湾，然后用最快的方式把它印出来，然后用人工带过来给大家的，是人工直接从飞机上带过来的。但是所以第10场呢没有办法进去，所以第10场是放在 New Age LA New Age LA 这个网站上，你滑稽啦。所以第10场是在网站上，如果你们要听的话哈，我个人是觉得说，真的如果是在这个世界上哦，能够找到这么样开通的，这么样没有宗教框架，你听他的演讲几乎听不到什么这个佛陀啊什么这个东西，听不到的哦，因为我自己也是个基督徒啊，我不能听太多这个佛教的东西。不过听到后来我会发现到，哎，怎么从建寮法师所演讲的东西呢，既然能够印证到说我所学的赛斯好像没有学错，所以我是蛮感谢的啦。所以我想今天呢就趁这个机会，一方面呢我们既然建寮法师来嘛，那今天刚好就是新春，那是不是请建寮法师来跟我们祝福一下。好，谢谢。
很久没有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讲话，首先感谢我们这个主办的人 Charles， 还有这边很多的发心的志工，当然是要感谢我弟弟了，他从台湾就一直跟我讲啊，我来这边可以对谈一下，后来一直讲到这边来，讲到昨天晚上，讲到今天早上，我说好。我知道他也是用心良苦了，因为知道我在这边经营得很辛苦。所以当然我也很高兴有这么样一个弟弟，因为我知道他从小就很慈悲，那我们感情是很好，那他很仗义直言，所以他小时候啊，在念医学院的时候，有一次骑摩托车，看到一个路人啊，也是骑摩托车，被前面一部汽车啊拐到了，就跌下去。我这个不知死活的弟弟，就去把前面那一部车子挡下来，说你把人家弄倒了也不起来赔礼，啊，也没有下来看一下。对方以为啊，后面骑摩托车这个弟弟是那个跌倒人的亲戚，所以他的心是很慈悲，这是我可以跟大众说的。他也是很有智慧，也是很有耐心，我也很高兴他能够帮助那么多人。那本来嘛，在佛法的立场就是自利利他，我是利他自利，我想他是在实践这个精神，所以我也非常高兴。虽然很多人说他是外道，但是他也说我是外道。
等一下我们要补充一下哈，亲兄弟明算账，听到建寮师讲佛法的这个赠送 CD， 听得有感动的人要捐钱，请捐给毗卢禅寺；听到许医师讲的很有道理的，请捐到这里来，不要捐错了哦。
所以当我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因为第一本书呢基本上它是2本英文书翻译过来的，我出了2本英文书，就单用有2本英文书，本来想说没有中文版要翻译成中文版，就翻译过来之后我看了，因为英文的结构语法跟中文的结构语法不同，所以看了之后觉得太疏漏了，要当一本中文书不行，所以就把2本合并成1本，合并成1本之后又觉得太疏漏了，我干脆自己重写，就是这本书。那这本书也是我自己有一个道场之后，我想说要把我自己准备要做的事情， 还有对这个人生自己的期许，还有对于禅宗或是对于人的这种生命的看法，把它写在里面。是我想做的事情，我的看法，我的人生观都写在里面。所以当很多人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呢，他到书局知道我出书了，就想说要到书局去买一本来看看，想说赶快蹲在厕所里面翻一翻，看看我讲什么。结果他发现了，好像翻了好几天翻不过去，翻两页翻不过去。所以这本书是要耐心的看。所以但用此心呢，我想诸位也跟我弟弟这边也学了很多，也很了解。基本上呢，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心都可以起作用，每一个人的心起了不同的作用，就会不同的现象，这是一个大的架构。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就是从六祖坛经当中出来，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知了成佛。所以我取了最后这两句，但用此心知了成佛，来命名为书。那基本上呢，所以有人问我说，这个师父你所讲的这个心生万法，跟赛斯讲的信念创造实相有什么不同？我就跟他讲啊，同的知道同的就是同，那知道不同的就是不同。文字相同未必意义相同，文字不同未必意义不同。如果认为诸位认为同，那就是同；认为不同，那就是不同。这是没有关系，你们可以
吃萝卜不吐葡萄皮。
所以每一个人呐、都信其所信，但是《待用此心》这一本呢，就告诉大众，真理啊是超越信仰、超越种族，真理啊没有时间的问题，也没有空间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在哪一个空间、哪一个时间、哪一种种族、哪一种宗教里面，它绝对都可以看得到它的具体展现。真正的理，它是中性的，它不属于哪一个团体，真正的理就是真正的理。那我只是以一个佛教徒的形式把这个理把它讲出来，也许是对，也许是错，但是在我来看，因为我认为对，所以我才这么讲。那真理啊不在佛教的手上，但是佛教啊在我来看，它有一个观念，有一个系统可以这样表达出来。但是我也相信真理也是属于大众的，真理也是属于知道它的人，真理啊本来就在，只是人必须去发掘，不管哪一条路啊，我相信都是可以到。所以这本书的基本观念就是在讲真理，普世的真理绝对是超越时间空间，人种信仰。所以每一个人呢、都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为真，这就是世界的真理。不管你相信的是不是真，它绝对是你唯一的真，因为离开这个真呢、你不知道什么叫做真。那第二本书呢，因为第一本书啊，有人跟我讲这本太难了，你出这本书我看不懂，送人家好像看了两天就摆在书架上，我觉得这样很可惜。我就再把这个观念再落实下来，因为我发现了许天胜他有个特长，他不仅有头啊，有手还有脚，他会走得很快，
还有脑。
对，这脑当然是有了，不然身体就不会动了。但是我发现我这个头很大，我头比他还大，但是所以这个手脚不够强壮，所以我想要强化一点手脚，所以再把出这本书，目的啊也是希望大众能够才从了解自己身心的环境，了解这个山河大地宇宙的环境，来认识到自己所处在的位置。一个人想要谈改变，忽略现实是没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这一本书里面内容就是，你怎么了解宇宙人生的现实是什么，你自己的现实是什么，唯有你了解自己的现实，才有办法从现实踏出一步，这一步才会不会落空。如果不了解现实想要改变，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从环境开始，生的环境、大环境、宇宙环境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宇宙人生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也经常跟学生讲，人啊要练习跟变化生活在一起，套一句佛法的术语，人必须跟多变的无常生活在一起，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每一个人想法会变，身体会变，环境会变，这一切都会变。所以人要练习，像徐天胜讲的，你要很有弹性，你的自我意识要很有弹性，因为每一刻都在变，没有弹性就要吃苦。 所以先了解大环境，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违背这个大环境，没有人能够违背真正的理。那佛啊，圣人，他只是认识这个理，依照这个理去生活的人，他不是创造这个理的人。所以每一个可以依照这个理去生活的人，都可以活得很快乐，都可以活得很平安，都可以活得很自在。这是他主要的说明，从大环境了解自己的立足点在哪里，再了解自己该怎么出发怎么走，那可以完成自己的自我使命。像这个徐医师刚刚讲的，在这一生你想完成什么东西，但是你必须了解你是什么，你可以做什么，你现在在哪里。这些如果忽略的，你讲一个理想，讲一个未来，未来会落空。所以这一本书大原则就是讲了解环境，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可以做什么，了解大方向在哪里，慢慢去实践。这是第二本书的内容，叫知了成佛。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那你要成你的佛，你也不可能成为释迦牟尼佛，你也不可能成为他，你也不可能成为我，你只能成为你自己的最美好，就是成你自己的佛，因为你只能这么做。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讲，你如果相信改变你自己的能力在你的手上，我劝你赶快改变。如果你不相信改变你的能力在你手上，那我们就必须重新定义什么叫做人生的努力，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大众也可以想想看，我相信大众都很想改变，但是改变必须先了解自己。这是这两本书。所以我刚刚在这个休息室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就问我弟弟的徐医师，讲说我都不知道怎么 promote 这个书，我从来没有 promote 一种商品一个东西。
就是说很好，一定要买，不买今年就白费了，这样就对了。
这个是最简单的 promote， 不买一世人后悔。
所以我想，这大概就是这两本书最主要的内容。也真是，也是因为虽然我出了家，但是其实我是很关心家里的人，也很关心我弟弟。那他其实在内心呢、也很关心我，所以他可能自己不知道，这是我妈妈跟我讲的，因为他经常跟我讲这些事情呢、像有一次啊，我回台湾，我就去他家里面去住一个晚上，我妈妈就跟我讲，哎呀，你弟弟、阿雄，那个徐连胜那个熊，他说你看啊，你要来啊，高兴的，你看噗噗跳。因为很久没有见面，其实在他的内心，在我的内心，我们的手足之情确实是很深。那对于真理的追求啊，也有共通的理想，但是不同的道路。但是我相信利人利己的这个观念啊，他是始终保持着。我也很高兴他能够帮助很多癌症的病人、健康的病人。健康也有病哈、
以上口误不要再凹了。身体健康但心灵痛苦的人，好，来，
对啊，是有病的人还有健康的病人都可以得到好处。
好，那我们请Charles 来做一个简短的访问哈。Charles 会提出几个问题，那我会从我的角度，建老师会从他的角度，怎么样来给各位从不同角度的一个切入，等于说买一送一这样子了哈。
我想啊，来听演讲的朋友啊，我们这里最想知道的哈，应该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超越恐惧，能够得到安心自在。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压力很大，那我常常会为自己的这个价值啊，这个安全感，我们觉得很没有信心的、那在赛斯心法里面，他有提到一个快乐原理，那快乐原理就是发现这个周边潜在的美，这是我所知道的赛斯心法。佛陀呢，他坐在这个菩提下，后来悟道之后，听说他讲了一句话，说一斋一斋一斋，还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么好像显然也是发现这个众生都有美，所以才快乐哈。那我是想说，以这个两个这么相近的观点，我想请教建寮法师，以佛教的观点是怎么样教导人们 在他的生活里头真正找出生命的信心，找出他存在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存在都是有价值的，所有的人呢、啊，他必然有他的意义哈。那我也是想说，另外请习师来谈一谈，以赛斯的观点来看，什么样是生命的信心，什么样是一个快乐的原理哈。谢谢。
这等一下要叫他先讲，他先讲，我来结尾，我才可以收啊。我讲他要收啊。这每在佛教的观念来讲啊。就像他讲的，每一个人都是实习型生命，可以这么去讲。因为在佛教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呐、啊，把心的能力发挥出来，把心的能力这个功能运用出来的完美，那你就成佛了。它是这么一个观念，所以基本上呢，这是一个努力论。修行在佛教来讲是一个努力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了，它是有这么一个观念。佛陀基本上他是一个老师。他不是一个信仰的对象，这是基本观念。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自己。释迦牟尼佛是要告诉我们，你必须做你自己，你必须成就你自己，而不是成为他。成为他是一种幻想，是一种错误。所以我也经常跟一般学佛的大众讲，你自己要成为你自己净土的教化主，意思是说你必须成为你自己世界里面的佛，你不要想说去哪里。你在家里，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如果没有办法让你变成佛，你到哪里去你都不是。这是一个观念，你必须为自己所起的任何一个想法负责，因为只有你可以起你的想法，没有人可以代替你起想法，所以只有你能负责。你所有的感受，你所有的感觉，你所有的感官，你所有的痛苦，你所有的认为都是你，所以问题绝对是你，想法绝对是你，现实绝对是你。因为除了你之外，你找不到有其他人的因素，是你讨厌这个人，是你烦恼这个人，是你不喜欢，是你觉得这个事情不好，是你觉得要改变，都是你。所以到最后，这只有自己的事情，这是基本观念。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回归到自己，这基本原则。所以有人问我说，你这个禅宗啊，怎么样解决人的生气问题？我就跟他讲，套一句他讲的话，信念创造实相。你不要起一个生气的念，你就不会生气，因为只有你才能起生气的念。你起生气的念，你身体当然会有反应。念头跟身体的反应是一起的，它是同时起来的，它不是一个先一个后，是你自己把这个东西创造出来。你不这么创造，你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人不是会一直面临问题，人会抱怨我一直面临问题，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而是人不断的为自己创造这个问题，抱住问题而抱怨说问题一直存在，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你只要啊不起一个生气的念，你就不会生气；你不起一个烦恼的念，你就不会烦恼。信念可以创造实相，但是你能不能掌握你的信念？不能掌握你的信念，你没有办法真正去创造。这是一个解决自己内在的问题跟外在问题的同时的一个着力点。所以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因为你的起心动念必然会有结果。每一个人的心都可以起念，每一个人的心起了不同的念，就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念就有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行为你就有不同的结果，而唯一活在你创造出来结果的人是你。所以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很公平，每一件事都很公平，没有一件事情不公平。了解到每一件事情都很公平，你追求答案的原因源头正只有自己。所以不起一个烦恼的念，就不会烦恼。
好，不骗大家，从建老师1992年出家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佛法。但是刚刚听到有些东西真的觉得还不错，比如说刚才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啊，佛陀并不是我们要去崇拜或模仿的对象，而是他只是一个引导的老师，他引导你成为你自己。好，但是许多人学佛是在模仿佛，有没有？是看到一个自卑、压抑、无力感的自己，而投射到希望佛来帮我。各位，佛帮不了你，除非你开始帮助你自己。你成不了佛，除非你开始认识你的本心，因为本心即佛。好，那刚才建老师提到 恐惧的那一部分，我用一个比较浅显的角度来切入，好，那个浅显的角度是，当自我意识 ego consciousness 不认识自己其实是一个创造者，而当你觉得你是一个受害者，你是外境发生在你自己身上无力感的受害者，比如说啊，金融海啸要来啊，我要怎么啊，天要下雨，娘要改嫁啊，我怎么办，对不对，会怀生一流肚丢啊，对不对，那女朋友肚子大了，那搞大了，那我要怎么办，对不对，得到癌症了，算我倒霉吧，好，所以当我们的自我意识一直觉得自己是很多外境的受害者，对不对，你是很多外在事件的，你没有决定权，你今天早上出门发生车祸，你有决定权吗，你得到癌症，你有决定权吗，好，你生活痛苦，找不到工作，被老板 lay off， 你有决定权吗，你不快乐，你痛苦，你有没有决定权，所以刚才建老师提到心是创造的工具，当你觉得你没有力量面对外在的实相，你只是外在实相的一个遭遇者，一个受害者，你恐不恐惧，你当然恐惧啊，恐惧来自什么，我没有力量吗，我无力面对吗，那个现象不是我能决定的，而且一旦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力量对抗，我没有力量回应，你当然恐惧啦。所以刚才建老师提到的，已经讲到万法唯心，心是一个创造的工具，各位，这也是赛斯心法一直在讲的，各位，你不是受害者，这个世界没有人是无辜受害者，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得自在得解脱，你是一个创造者，当你的心使用到一个正向的创造的好的方向，你就是那个好的回应，好的外境的受益人，当你的心扭曲了，心负面了，你的心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负面的念头，衍生出去的创造，那么你就是那个创造的受害人，所以你创造自己为外境的受害者，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从恐惧当中解脱了，原来种种的恐惧是源自我觉得自身的无力感，自身的一种担心，自身的一种无能为力，那当你找到你的力量，力量就是心，心就是一种作用，心就是一种创造，那么你找到了，原来你从头到尾都不是受害者，而是创造者，你就开始回到你的本心，那个本心就是创造，只有自我意识会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来各位仔细听哦，信不信由你，是你选择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是你来投胎之前选择你的父母亲的，但是并不是自我意识，是内我意识，而自我意识感觉到自己被内我意识所牵引，那就是所谓的业力牵引的意思，业是功课的意思，你此生要面对的功课，各位信不信由你，你什么时候死，以什么方式死，也是你能决定的，各位不是自我意识，是你的自我意识跟你的内心共同决定的，明白了这一点，何恐惧之有，我还是会稍微恐惧一下，才符合人性，就是但是你不会被恐惧所掌握，好，所以各位仔细听哦，未来这个世界的人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类掉入恐惧，掉入痛苦，掉入烦恼，而无力挣脱，就好像苍蝇掉到水里面跑不掉，在水面一直打翅膀，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可是当你开始了解了好这个新时代师的观点，好，或是建立老师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啊，其他说的东西我是不知道了哈。刚才那一则东西讲得很好，好，假设慢慢了解那些东西，我相信各位你们会慢慢找到自己的力量。未来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受害者、无力的受害者，跟有力量的找到自己本心的创造者。来，
看来两家的这个说法还蛮相近的哈。归纳起来就是，我们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 甚至于包括连恐惧也是有价值的，蛮好的哈。我想那下一个问题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好，那赛斯说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佛家呢又说一切唯心，那这个用心来创造这个实相，什么相由心生那一类的，还有什么看到猪不变成大象的话就可以见如来，是不是这样讲？若见猪相非相即见如来了，看到猪不是大象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如来了。
各位等一下，先给Charles一个 鼓掌好不好？我记得Charles以前口才没这么好啊，对不对？我觉得Charles进步很多啊。
多谢啊，谢谢。
来啊，继续。
那所以我想说，用这个观点，因为我们既然要创造我们的实相，那到底这个佛法是怎么教导我们的？那以赛斯的观点又是怎么样让我们去应用的？我们请两位来跟我们解答一下。
我觉得我们应该轮流一下，他现在当发言人，当主持人，下一个应该换我当主持，换他跟他谈，我当结语，这样可能比较公平一点。所以像我在这边讲啊，大众在这边听，大家会认为听到声音，其实听到声音的时候就是声音消失的时候，所以这个宇宙人生的现象啊，存在就是消失，你认识到这一点了，你就开悟了。一般人呢，因为人有习惯了，就像他刚刚提到，你一个人静坐下来，静下来的时候，发现脑袋瓜很多东西，因为这个往外面去求的这个心念，或者人习惯想，想久了叫他不要停很难，所以你眼睛闭起来，耳朵不听，他还在继续工作，所以你很难停下他。既然很难停下他呢，所以你就没办法掌握他，你没办法去运用他，因为他平常就这样替你工作，当你叫他不要这样替你工作的时候，他就做不到。就像你家的仆人啊，你叫他这样不要洒水，他拼命洒水，因为他习惯了这样工作了，一样的道理。所以人呢，习惯了看到外面的世界，在呀被外面的世界啊所吸引，所以与其说我们看到事实，倒不如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想法跟定义；与其说我们听到一个事实，倒不如说我们听到我们习惯听到的方向、认为的方向。你习惯这样走，你就会继续这样走；继续这样走，你就会继续这样看。所以，我们人看到的现象是自己不断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不断往这个方向去创造的结果，相应的结果。所以你不会这样看到不可能，你不会这样听到是不可能的。所以不断的循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让你这个心去创造这个固定方向所相应的问题，因为这个相应的问题在不断的继续这样创造。所以人呢，开了同样的心门，看到同样的景象，处理同样的问题，这是人的困境，人把自己困在这里面了。所以当我们了解存在就是消失的时候，每一刻的存在就是它消失的时候。所以我经常跟学生讲，如果世间上的问题有一个真的问题，你也不用找我，你也不用找他，你也不用找谁，因为问题如果是真的，没有人能够解决，就是因为问题是假的，所以你才能够解决。我打个比方，问题都是时间空间条件的产物，比如说你欠人家100万，像我现在欠银行很多钱呢、啊。那这个银行这样要催我账了，现在经济不景气嘛，银行就会派人来我寺庙看看了，你有没有赚钱啊？要不要抽银根啊？那你要讲说我这里赚很多钱，每天很多人了、啊，其实每天只有我几个人呢、啊。所以，那。
他是说以后大家要常去了，让银行不要来抽银根。
所以当银行要抽银根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没有这个钱啊。但是如果呢，他今天要来，明天要来收钱，今天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了，那银行系统都毁掉了，他也找不到我了，我就不用还了，以后大家重新开始吧。 所以问题基本上是时间、空间、条件的产物。那最简单的条件就是你不要这么想，因为你这么想，你一定这样看。所以不同的人养不同的鸟，牵不同的狗。你不养这样的鸟，不牵这样的狗，就不是它。所以这是必然的。你既然养这样的狗，那就是会这样的叫，你就不要嫌它不好听，那没有办法。所以问题啊，是时间、空间、条件的产物。你要把问题解决，就必须把时间、空间促成问题的条件把它解构掉，但解构的动力在你。所以他经常讲，当下就是威力之点，你起一个想法去改变，就是慢慢解构。如果问题是真的，没有人能够改变，问题就是假的，我们才有机会坐在这边。
讲得好不好？来，鼓掌再大声一点。Yeah. 好，刚刚建礼老师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在修道的人来讲，就是借假修真。好，各位，我常讲，你到人间来走一遭，结束的那天，一切都化为梦幻泡影。你带不走世间所有的一切，你带走的是你那个创造的过程跟心得。好，借假修真，世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假的，包括肉体也是假的。好，所以比如说有个癌症的病人来找我，有时候我会问他一句话，你相不相信你的癌症是假的？他跟我说，许医生，你在说笑话。他说我开刀过了，拿出来这么大一颗。像我有一个学生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嘛，这个卵巢癌40公分22公斤，这么大一颗，病理切片也有，你跟我说是假的，我说对，它是假的，它是一个这几年来的痛苦的无形能量被具体化、肉体化、具象化的一个显现。各位了解吗？你生命的痛苦是真的还是假的？银行来抽银根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当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你视而不见，它就是假的。好，那我说的假不止还是这样哦，因为假它就是一种创造，它来自一个过程，所有的过程一发生就过去了。各位，所有的过程一发生就过去了。你当下有没有病，决定你去年有没有得癌症。你当下没病，去年就没有得癌症。你当下是喜乐的，你一辈子的所有的痛苦就都是假的了。来，怎样意思吗？你当下看到无限的未来，所有你的过去的委屈跟难过，通通是过去。唯一的苦就是当下的苦，没有过去的苦，也没有未来的苦，只有当下的苦。当下一念就是极乐，就是极乐呀。Yeah. 好，那今天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啦，差不多了。好，那我们因为我还有几个问题我要回答一下，好，我还要回答一下，我们就在这边。你要在这边还是要在这边？啊，对，我们有几个讯息，一个讯息就是刚讲这两本书，好，各位啊，要一定要记得买了哈，因为等一下建礼老师会帮他签名。那另外一个好像接下来建礼老师在2月、3月有一些演讲，是俏子要不要讲一下那个 flyer 外面也有？
外面有 flyer 哈，那我会把这些资讯放在网站上，大家可以随时上网去看这样子。那边有 flyer， 那。不要忘记拿那个 CD 哈，因为那个 CD 是真的 can carry 过来的，60个小时，谢谢。
好，那我们请俏子跟建老师下面坐一下啊，我剪两张，因为大家问的问题我不能不回答，对不对？好，来。好，等一下建老师会在这边帮大家签书哈，那签书签到手抽筋这样子哈。来，我有位多年的好友，最近因为他向我在经济上求援，那我还没有答应他，那因而不再理我，让我心里很难受，想用另外一种方式帮他，但他不接受不理我，我该如何自处哈？在佛法上也有所谓的法布施啊，是什么劳力布施，什么无畏施，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施啦哈，施是有两种嘛，对不对？好，那基本上我不建议你一定得用金钱来帮助他。
好，那我常举例子来讲，比如说像我学赛斯心法，那我或者我是一个精神科医师，那大部分哪些人来求助我？老公跑了嘛，对不对？老公跑了来找我，我可以陪他上床吗？一个两个还做得到啦，三个四个，我体力我也负荷不了啊。好了，开玩笑的啦。那被倒债的，我怎么给他钱？一个两个，那我常讲，我要医治那些有痛苦的要自杀的，很简单嘛，缺老公我跟他上床嘛，那缺钱的我给他钱嘛，病不就医好了嘛？各位不是，给他鱼吃不如教他怎么钓鱼。好，可是对于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不断的支持他、同理他。好，如果我没有办法，我们常讲救急不救穷。好，你真的医药费，你真的没有饭吃，好，你真的在生活上过不下去了，我救急，我请你到我家来用餐，我米给你都没有关系。可是你要周转金30万、50万，那我怎么有办法给你？各位了解意思吗？好，所以你要跟他讲，虽然我没有办法在经济上给你帮助，但是我永远支持你。那你可以当他的朋友，请他吃饭，他可以不理你，可是你的心念要出去，各位了解吗？只要你的心是正的，你的心是关心他的，好，日久见人心呐。好，那更好的方法，你可以把我们外面那些 CD 创造实相，你给他更多钱，可是他没有创造富足的信念，他一样亏下去啦。就好像你爸爸赌债，帮他还赌债，帮人家还赌债是最笨的做法。好，帮孩子玩卡债是最笨的做法，绝对不要让他开始给孩子鱼吃，不如教他怎么钓鱼，对不对？好，引导他如何用创造富足的信念，创造他的这个正向的一种人生，甚至可以这个转亏为盈是最重要的，好不好？来。赛斯所言的心悟与因果，与其他邪说的体悟跟因果有何相似跟相异之处？我觉得这个肯定要安排下一场跟建立老师的对谈。好，大家觉得今天对谈还可以吧？很好哈，哎呀，所以我们有机会要常办哈。来，其实这个我相信，就像刚建立老师讲的，相同的人看到相同，不同的人看到不同，那就自己看了哈。好，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大致上应该是 OK 的。好，所谓的心悟，心以心境转外境。那因果有个很重要的观点，因果它是一个惯性，那惯性可不可以改变？可以。所以因果是一个关系关联，但是因果不是一个注定。各位仔细听哦，因跟果里面包含很大的创造空间。比如说我小时候家里贫困，所以自卑，所以以后我一辈子都很贫困，是不是因果？是。我小时候家里很贫困，所以发愤图强，以后变成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有没有因果？我小时候被人家看不起，所以我长大也去看不起很多人。还是我小时候被人家看不起，所以长大我很努力，以便我自己不要去看不起任何人，有没有？好，我被很多男人抛弃，因此我让我的心中充满更多的大爱，不再去抛弃别人。好，或是我以前被很多男人抛弃，所以我变成辣手的一只欧玫瑰，黑玫瑰，好，专门去杀男人。哎，各位，因果是谁决定的？自己决定的啦，好不好？啊，不是有这个因，注定有这个我，这个注定是心的惯性。一旦你的心起了变化，因果同时，因可以变成果，果可以变成因，过去、现在、未来三心皆不可得，当下可以改变过去，当下可以改变未来，这才是神通自在的变化。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太会操心，如何放下？听 CD、看书，看淡用此心，跟直了成佛。好了 ，OK。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你内在很多担心，比如你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安全的，你觉得未来会很糟糕，你相信自己没有能力面对越来越多的未来的无常的变化，有没有？那你如果开始产生对自己的信心，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啊，不是要怎样？啊，不是要怎样？船到桥头自然直嘛，对不对？世界末日又不是只有你末日，大家一起末嘛。啊，既然大家都末了，那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好，男性如何取得女性的喜欢跟信任？这个可能要看西藏浴巾。啊，没有，开玩笑的。其实我觉得，
真诚最重要了。不管是男性女性哈，我觉得发乎自己的内心是比较重要的。好，来。啊，这里有个问题啦，得到这个 prostate cancer 哈，那个射护腺癌，那他这里啊建议用一些药物治疗，请问如何面对？那基本上哈，我还是觉得有癌症的人啊，先看我那几本书啊，一个是20篇的抗癌心法一定要听啊，绝处逢生看得懂中文的看中文，看不懂英文的看英文啊，绝处逢生有英文版的啊，哇讲错，看不懂中文的看英文。再来就是癌症不是绝症，跟那个你可以不生病，但是任何的癌症，尤其是射护腺癌，它发生在中老年的男性身上。好，那这东西的背后是有一点压抑跟痛苦，你知道，男人年纪越大，越容易失落自我价值，因为过去男人的价值跟尊严是建立在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收入、他的男性雄风，有没有？好，那你打的那个针，那射护腺癌的治疗就是要么就是睾丸切除，好，如果已经转移出去的就是切除睾丸，好，减少男性啊这个睾固酮的分泌，让射护腺癌萎缩，好啊，不然就是打抑制男性荷尔蒙的东西。那所谓男性荷尔蒙是我们讲阴阳调节，女性过了更年期，她的阴跟阳要由阴转阳，男性过了更年期要由阳转阴，那阴阳要调和。那很多关于的更年期的问题、射护腺的问题，是你的男性过了更年期，他的能量没有从刚强转为阴柔，就是一个男人年纪越大要感情越丰富了，各位了解吗？一个女性年纪越大要慢慢回到你的内在的阴跟阳的调和。那阴跟阳在女性跟男性的肉体代表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的一个呈现。好，所以所谓的射护腺癌是你在过了一定年龄之后，你的荷尔蒙的不平衡导致射护腺的细胞的病变。所以一个男人年纪越大要慢慢的开始跟你的亲人表达爱，跟孩子表达关心，然后开始在日常生活里面展现一种阴柔的创造能量，那这个东西比你的医学治疗效果还要好。来，请教您对2012年的了解跟预见如何？你相信邪灵附体吗？第一个，好，2012那部电影是还不错看的，那部电影也赚不少钱的哈。好，我讲过，各位不会有世界末日，不会。好，人类从2000年开始到2075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好，那社会也许很多大的动乱，可是最重要它是一个心灵的爆发，那不会有一个大毁灭的世界末日。好，不会就不会，会的话来找我算账。相信邪灵附体吗？各位，这个部分就要看我那一本《许你一个耶稣》，它里面讲到很多跟撒旦有关的东西。好，那这个世界有没有邪恶的能量？有。好，不管在你的入定啊，或是在魂游体外，还是出体，有可能遇到一个比较负面的能量。那我常讲，如果你遇到负面的能量，只要讲一句话，祝你平安，祝你平安。那邪灵附体主要几个原因，第一个，你自己把门打开让人家进来，了解吗？没有你的召唤，他绝对没有办法进来。所以宇宙任何一个最微小的意识都有能力保护自己，你不要去招引他。来哦，来哦，那家伙还贵哦，各位，他没有能力违抗你的保护机制而侵犯你，不会。那另外一种邪灵附身，其实是所谓的精神分裂症，许多精神分裂症都被误以为是宗教上的邪灵附身。那什么叫精神分裂症？很多幻听，身体被控制，有没有？然后有一个恶灵跟他说话，叫他去杀人放火，叫他去跳楼。各位，很多人以为是邪灵附身，其实不是，是内在分裂的次人格，内在分裂的一个黑暗的自己。那黑暗的自己是你没有去处理、没有面对的自己，你要去面对它，这个东西就会改变。好，我是精神科医生，从头到尾都在处理这些东西。好，来，如果负面思想无法控制，不断涌出怎么办？凉拌炒鸡蛋。好，对了，刚讲 啊，负面思想，你要明白谁是主人。好，当你的心错乱到某个程度，你要让自己开始安心啦。好，因为你的负面，就这次问题就好像家里垃圾越来越多怎么办？清垃圾啊，有没有？负面思想为什么那么多？因为你不断的累积，累积负面思想的人是谁？是你嘛？你看到是你在累积，你就知道怎么处理它了。所以我常常要做几个动作，一个是开始释放，一个是停止累积，一个是如何把负面转成正面的创造。好，你就是不断的起负面的担心，你才不断的累积。那这个东西你要开始进入新的一个修行。好，那刚讲这里有一个比较长的是，他父亲有胡腹癌，哈，胡腹癌是那个胆囊的一种癌症呢，哈。那这个部分跟刚刚的部分大概是一致的。那他说吃饭快，动作慢，怎么办？就继续这样过日子吧。好，好了，有些没有回答，但我们以后再来回应哈。不过我们今天大概时间差不多哈，那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结论啊。2010年新年新希望。那刚才我跟大家讲，第一个，你们要开始去看到你内在的许多的负向的思维的习惯，开始清除。那清除的过程要开始植入正面的信念，我创造我自己的实相，把你的心的作用，心它可以创造负面，也可以创造正面，那你要做主。那开始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好，那刚 Charles 他讲很棒，就是说我们外面有很多的书也有那个免费结缘的建立老师的那个60分钟的碟还有我们60个小时，好，讲错了，60个小时的这个建立老师的这个结缘品。然后大家，我希望因为下次不晓得什么时候有对谈的机会，或是在也许明年再来，但是我还是告诉大家，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好，而且这个修行不是你要信仰哪一个宗教的修行，而是你回到你的本心。那这个东西，各位你一定要去投入，你一定要去用功啦。好，当你慢慢的看到那个效果了，那你再脚踏实地的去实践它。好，那我们讲开悟的五大阶段还记得吗？第一阶段是自我认识，自我觉察，第二阶段是自我价值的完成，第三阶段是了悟到众生是一体的，第四阶段是人跟大地三合跟万物是一体的，第五阶段是开始跟自己内在的神性与佛性做连结，然后开始去敞开你的心，去涌现你内在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跟神通，好不好？好，那我们2012年，那我跟建老师在这里就给大家拜一个晚年。那我们祝大家这个今年这个六畜兴旺。今年这个心想事成这个万事如意，阿弥陀佛，好，多谢大家。
今天晚上许医师那个演讲有没有很精彩啊？有，谢谢大家的参与啊！如果你们还有时间的话，接下来我会宣布一些其他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明天晚上就是大年初三哈，星期二的晚上，我们的主题是金钱新能量。如果大家想要发财的话，一定要来听。